在黑太岁马刚他们家后院里，众人是混战成了一团。二爷韩章盯着这花蝴蝶，那个妖怪会战那个马刚，蒋平和丁兆慧会战他们这十几个家丁。这十几个家丁跟这丁兆慧和蒋平这一交手，那哪是个啊，让这二位把他们打的是东倒西歪，带伤的带伤，逃跑的逃跑。可是这二位没把他这家丁杀一个，因为他们也考虑到人命关天，不能随便杀人的。此时刻的韩章盯着这花蝴蝶，花蝴蝶呢一边跟韩章打着，一边用他的眼睛的余光还关注着这黑太岁马刚。因为花蝴蝶想，马刚别出了事儿，他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个妖怪是什么人。可是此时刻就看这个妖怪手中这口刀上下翻飞，马刚把自己的双鞭摆动，砰砰砰砰砰砰砰，左右开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个妖怪把这个刀从底下照着这个马刚的脚脖子就扫过来了，唰，这一刀由打底下往这一扫，这马刚双足一蹬，嘿，噌，他蹦起来了，他往高这么一蹦，这口刀由他脚下扫过来了，没砍上。虽然是没砍上，这刀已经到他身后了。这马刚双足刚一落地，立足未稳的时候，就看这个妖怪把这口刀一翻手，奔他后脖梗子一刀就砍下来。他这一刀往下一砍，这马刚马上把自己这个双鞭，左手在上边，右手在下边，两个鞭往快就一碰，把这脖子就给护住了。这一招叫苏秦背剑，嘿，他往着这么一躺，他以为这双鞭往脖子后边这么一护，完全可以把他这口刀给挡住。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口刀的锋利程度，这口刀下去耳畔边就听见嚓嚓，噗，咕噜，鞭呐，两把鞭一块给削断了，噗的一声，刀砍到脖子上了。咕噜的一声，脑袋掉了。这黑太岁马刚那脑袋咕噜出去有一丈多远，你说这刀劲头得多大，咕噜，尸身扑通就趴在那儿了。哎呦，就这一下子可把花蝴蝶花冲给吓坏了。花冲在这跟韩章打着，一看，哎呦，这黑太岁脑袋没了。花蝴蝶不可久战，他忽然喊了一声看镖，他跟韩章打，他说看镖，他拿手那么一比划，韩二爷当时就一愣，因为韩二爷对花蝴蝶这毒药镖那是惊弓之鸟，他曾经挨过他一镖，所以今天他对花蝴蝶这个镖加着格外的小心，他看他一抖手以为这镖就出来了，可是没想到花蝴蝶这镖没出来，他这是一个虚招虚晃，这一下子韩二爷略一停顿，就跟那花蝴蝶一转身形，噌，他上了房了。花蝴蝶上了房一转身，啪就抖手出来一镖。这镖出来呀，韩二爷还真加了小心了。韩二爷往旁边一闪身，这镖没打上他。旁边那个妖怪呀，手中把刀一合，转身形，纵身上房，这快跟一阵风一样，嚓嚓嚓嚓嚓嚓嚓。蒋平一看花蝴蝶跑了，应该追，但是花蝴蝶跑的也非常之快，他跟那妖怪是两个方向，他往那一走，蒋平一看，行了，这小子有毒药镖，又是晚上，我们还真别追他，他不是走了吗，我知道他上哪去，下一步咱接着抓他，咱们走。这哥三个返回头来往回走，回店房，他一看那妖怪就在前边跑，跟他们跑的是一个方向，一口气跑回店房。蒋平一瞧，哎，这妖怪跟咱们都住在一个店里了。三个人跟着来到店房里边，进到自己的房间，借灯光仔细一瞧，这妖怪把这假面具摘下来了，摘下来往旁边一扔， 蒋平、丁兆辉还有韩二爷同时都看明白了。哎呦，这是北侠欧阳春呐，正是北侠客。蒋平在旁边一瞧，北侠，您这壶筛的可够热乎的啊，是不是这两天晚上您都上这马刚他们家里去了？北侠欧阳春坐在那儿了。哎，你说我不去，我在家里待着干什么呀？
蒋平子，您没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这事儿我跟你们打什么招呼啊？我惹多大的祸我也不知道。不管怎么着吧，一人做事一人当，别让别人受遭殃啊。所以我不跟你们打招呼，我就自个儿干我自个儿的。
蒋平说：“您这个干得漂亮啊。”
欧阳春说：“漂亮什么呀，就那么回事吧，这花蝴蝶也没抓着。”
蒋平说：“花蝴蝶没抓着，您把这马缸可给除了，您怎么还带着假脸啊？”
嘿嘿，欧阳春说：“我这假脸好几个呢。”说着话把自个儿那包打开了，里边有三四个假脸，有带犄角的，有什么吊死鬼的，什么样的都有。
蒋平说：“您这假脸是用什么做的？”
我这个是请能工巧匠用羊皮做的，往脸上一戴，谁也认不出我来了。
您戴这个干什么？
欧阳春说：“我戴这个它作用可大了。比方说吧，今儿晚上这马刚死到我手里了，谁把他杀的？他全府上下大伙都会说妖怪把他杀的，或者说是一恶鬼把他杀的。恶鬼是谁？哪儿找去？没有啊。所以我带着假脸办这个事儿啊，省得打官司。”
蒋平说：“我服了您了，欧阳爷，您算是爷。您瞧您这病装的，把我们这哥几个都给糊弄了。闹了半天，您这不是装病，您这是来帮忙来了。”
欧阳春说：“你想，我跟着丁二侠来喽，我什么事都不办，光跟着看热闹，这有什么意思？我想我也干点事儿呗。其实吧，我不想杀这马刚，我把那个马头杀了啊，就是给他们一个教训。我以为他们可以把那八箱子丝绸给交出来，可是没想到这帮小子心太黑了，不但不交，还往这是较劲。第二天又弄一马鞍去了，我一想这个马鞍无名小辈，我用不着杀他，拉一耳朵让他知道知道。没想到第三天这马刚又来了，跟我叫板，他说我不敢去了，我有什么不敢去的，你就花蝴蝶跟他一块在那儿，我照去不误。我今天这一刀杀了个痛快，这个小子他不知道我这是宝兵器，他那对钢鞭他觉得那是硬兵器，苏秦背剑双鞭一挡能把脖子护住，他哪知道我手腕一使劲，鞭给他砍断了，脖给他抹平了，这下子他就不折腾了。
蒋平说：“北侠客，服了您了。”
蒋平把大拇哥一伸：“您是这份儿。”
哎，有什么这份那份的，在江湖上混碗饭吃吧。
哎，您可别这么说呀，北侠客，您可一定得跟着我们上开封府见见包大人。北侠说：“我不去。”您放心，我帮着丁二侠把这个事儿办完喽，别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别去。蒋平说：“您得帮着把这花蝴蝶逮着啊，您这身功夫我们谁也取代不了啊。您要是给我们帮个忙，那等于我们如鱼得水，如虎生翼呀。”
北侠，您得跟着我们。
北侠说：“好吧，这两天呢我正闲下有空，我就跟着你们在这玩一玩。”
好，咱就玩玩。咱现在说吧，这花蝴蝶这小子跑哪儿去了？
欧阳春说：“你们说他上哪儿去了？”
蒋平说：“据我观察，这小子十有八九在这儿跑了之后找那蹬车去了，因为他跟那马刚喝酒的时候说得好，说那个蹬车后天过生日， 没有这个事儿，他明儿也走了；有了这个事儿，他提前今晚上走了，肯定找那邓车去了。他要找那邓车，帮着给那邓车过生日，那咱们下一步就得上那邓家谱，咱们也给邓车过生日去。咱们到这邓家谱，只要是发现了这个花蝴蝶，就在他的寿堂上，咱把他逮住。北侠说这个事儿不那么简单，你想啊，邓车办生日肯定都是他的朋友各路的豪杰，他所谓的各路豪杰吧，我们可以说都是一些个不三不四的人等都聚集到那里，人那么多，我们这几个人到那儿好下手吗？必须得摸准了底，暗地里摸清情况，最后瞅准了花蝴蝶在什么地方，如果走单路，我们把它再逮住。江平说，对，这个事儿说的有理，我们这样，我们都装成给邓车送礼的，这行不行？丁兆慧说，这样的话可以，只是花蝴蝶到在那里，万一把咱们大伙都发现了呢？江平说，他能把我们都发现了吗？他能认识谁呀？他没见过北侠，也没见过你，只能说见过韩二哥，而是都是在黑夜中见着的。真要是那样的话呢，我们有给他送礼的，有在外边听消息的，一旦里边打起来，我们就里外呼应，这样怎么样？北侠说可以，只是我们不能成帮结队的往那儿走，我们呢得单独行进，一个一个的去。蒋平说，这样，明天开始我一个人，我就是算卦的老道，化妆成老道，我先到邓家堡，到邓家堡我看看这个邓车他们家的宅院怎么个情况，前门怎么走，后门怎么出，左右有多大的范围。另外呢，我让龙涛和李七，您二位马上快到县衙里边去，告你们县衙里边多派一些官军随后赶到，真要是在那屋里边打起来，你们官军一到给我们助威，我想啊，这个花蝴蝶他就是泪生双翅他也跑不了了。龙涛和李七说，好啊，那么着我们两个马上就回去告诉我们县太爷，派着官军到了邓家堡，在外边先埋伏着，听到您里边打起来，我们再往里边去追剿花蝴蝶。蒋平说，好，就这么着。不过这个地方咱这事还没完呢，您这八箱子丝绸他明天得给了吧？明儿咱就找他要去。丁兆慧是，好，明天咱就找他要。睡了一夜，转过天来，丁兆慧和几位弟兄直接来到马刚的宅院门外。现在马刚这宅院里面前前后后可就都乱成了一团了，马刚这一死，主心骨就没了，现在谁说了算呢？仆人不能说了算，那些马尾啊，什么马蹄啊，那都不行啊。马刚的媳妇儿，按说马刚的媳妇儿有十好几个呢，他这正方夫人也姓马，这马氏还行，马上张罗着给马刚办后事，方方面面的事情他都张罗着做呢。这个时候丁兆慧一来，叩打门环，这个门一开，个门一瞧，又是这位，哎呦，您今个又来了。丁兆慧假装昨晚事儿不知道，就说我来见马庄主。这门一就说了，您甭见马庄主了啊，那个我给您通禀一声，您不说就是您那个丝绸的事吗？丁兆慧说，对，这个事儿还没出头呢，哎，您等着，那当然，哎，接着就出头了。这门一赶紧往里边去见了马夫人，跟他一讲，说这个事头两天人家就找到门上来了，咱们平白无故的把人家八箱子丝绸给接到咱家来了，咱想要做这个买卖赚笔钱，可是这个事儿没想到到今天这主事的人都没了。这马夫人一听没别的说的，把人家八箱子丝绸给人家抬出去让人运走。于是原来谁把这八箱子丝绸给抬回来的，现在就由这些人又给抬出去。 跟着丁兆慧到了河边上。丁兆慧呢，这船只在这儿等着呢。为什么？丁兆慧往这儿一来的时候就带着这只船来的，吩咐手下人这船在这儿等着，一旦有了眉目就拉着走啊。所以这八箱子丝绸弄到船上运走了，丁兆慧回来了。丁兆慧这一回来，蒋平就说了：“兆慧，您这事可是办完了，您办完了下一步就得接着帮我办了，得捉这花蝴蝶。”丁兆慧说：“那是当然，我不但帮着您办这件事，北侠欧阳春这是我请来的好朋友，我的朋友也帮着您办这事儿，要不怎么叫朋友呢？”好，这个事儿办完了之后啊，我说赵慧，这可不白办。丁兆慧说：“不白办怎么的？”蒋平说：“要把花蝴蝶逮住之后有赏钱呐。”包大人说了1000两雪花银呐。哎呀，丁兆慧说：“这1000两雪花银您跟我提这个干嘛？”蒋平说：“这1000两雪花银是咱们几个人捉住的啊，你说我二哥韩章加上我，再加上你，再加上北侠，咱四人啊，1000两咱四人分呐，正好1人250啊。”嘿，丁兆慧说：“得了，别提这数，咱们捉住这花蝴蝶啊是为民除害，咱不要那个赏钱。”蒋平说：“你那份不要了，你要是不要的话我可就接着。”丁兆慧说：“可以，您愿意要给您。”好，可是下一步咱们怎么上这邓家谱呢？您不说了吗？您扮成老道，您先行一步，我们随后赶到，再接着官军就到，就这么走法。蒋平好了。于是蒋四爷这阵做了一下的安排，这次安排比较认真。除了这原有的这身旧道袍之外，他这对兵器分水峨眉刺，他想这玩意儿我不能在身上带着，要在身上带着，到了邓家铺这邓车这小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万一要一摸我的身上有这兵器，这多不少话。干脆把这对分水峨眉刺啊，他就放到那个打的那个布招牌那个竹竿里头了，竹竿是空膛的，他把这个支打布招牌那竹竿底下捅空了，把这峨眉刺伸到那里头了。伸到那里边之后，用一个纸团团吧团吧往里边一塞，这东西就掉不了了。蒋平拿着这竹竿上面挑这布招牌，就这个样子奔着邓家铺就来了。蒋四爷一到在邓家铺，发现邓家铺这个庄子可没有那个太岁庄那么大，但是这个地方也不小。邓家铺这邓车感情在这儿也是一个大户人家，这片宅院不小，一看这个宅院的门楼赶不上那黑太岁马刚他们家那门楼，虽然是黑漆的大门，有三凳台阶，这台阶就少着不少呢。门口有两个小石狮子，比人家那个石狮子小一圈。蒋平一看他这还是不行啊，哎，拿着这个布招牌，手里边拿着这毛竹板，一边走着一边敲，梆梆梆梆。他敲这个毛竹板，在邓宅门口来回走动，他观察这个邓宅都哪些人往里边来给他祝寿。今天来的人还真不少，有骑马的，有坐车的，有步行的，屡屡行行的往里走。门口这有人照应着，这门始终是开着，门口好几个人迎接客人，处处进进互相打招呼。蒋平呢拿着毛竹板一边敲着，嘴里边一边叨念，梆梆梆，婚丧嫁娶，丢东西没底，经商没钱，借钱难还，经我一算一目了然，梆梆梆梆梆梆，走过去又走回来，嘴里边还不停的在念，人生如同梦里旋，功名利禄几时存，东海年年添薪水，西山层层起浮云，山东曲阜圣人庙，河南洛阳文王坟，诸君不信郊外看， 地下埋的地上人，算灵卦，算灵卦，帮帮帮。他在门口这左右这么一转悠，门口这个门一瞅着，这蒋平就觉得挺有意思。嘿，你瞧这瘦老道啊，过来过去的嘴里不闲着，还一套一套的词儿。是啊，人家干什么呢？人家干这个，这都跟师傅学的，那不学这个谁能会呀？正这个功夫，里边花蝴蝶出来了。花蝴蝶来了没有？真来了。花蝴蝶今天到邓车这儿给他祝寿来了，没有空着手来。昨天晚上你这个从那儿跑了，半夜还做了一案，到一个大户人家偷了一盏八宝珍珠灯。这灯挺值钱，提溜这灯来的，他这送礼不用花钱，偷别人的。提溜这灯一来，一见邓车，圣手戴王一看花蝴蝶到了，哎呦，曾经是磕头的马兄弟，不过他这个马兄弟跟五鼠可不一样，磕完了之后过后就忘了，今天一见面又想起来了。邓车一瞧，哎呦，你怎么来了？花蝴蝶说，我记着您生日呢，给您送了一灯，这叫寿灯。嘿，好嘞兄弟，谢谢您。这邓车把这灯就接过来，接过来之后就告诉花蝴蝶，今天我这个寿诞之日，里里外外出出进进，人手特别多呀，但是大家伙呢互相关照着点，来送礼的也多，拜寿的也多，有关照不周的地方，兄弟你可多担待。花蝴蝶说，咱们是谁跟谁了，可言不当。花蝴蝶开始坐在寿堂上，想着帮着忙活忙活，一看太乱，所以花蝴蝶想上外边啊转悠转悠，散散心。他有打这邓车的家里边就出来了，他也不想远走，不想离开这个邓家堡。可是刚一出大门，就看见蒋爷在这敲着毛竹板来回溜达，棒棒棒，一套一套的嗑在那说着呢。他一说着，花蝴蝶到的时候一看蒋平，哎，这个老道我怎么瞅着他有点面熟呢？